神的良药，甘坚信。第一章，神的良药。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真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上面第二十二节经文说得好，得着神话语的，就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如果我们生病了，神乐意医治我们，他也想要保护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和医治，他已经预备了神的良药。神有哪些预备？我们拥有哪些权利？当身体蒙医治并得健康时，实际上属于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完全确信有些东西已经属于我们？要认识这一切，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借着持续、用心、殷勤、虔诚和祷告的态度来研读神的话。我天生体弱多病，未曾有过正常的童年。我从未像其他小孩那样奔跑玩耍，直到17岁都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没有睡过一宿好觉。从小孩子长成到青少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只能张大嘴，眼巴巴地看着同龄孩子们玩耍，心中最强烈的愿望是能健康。从15岁起，我就完全卧病在床了。在病床上的16个月当中，我知道若有一线得帮助的盼望，那必定在圣经里，必定与神有关，绝不会有其他出处。由于医学上的放弃，医生束手无策，我几乎走到了坟墓边缘。直到有一天，我做了我现在劝你去做的事情，以持续、留心、殷勤、虔诚和祷告的态度面对神的话，找到神在这个主题上的话语。这一天真是姗姗来迟，若是我中间疾病发作，或许我已被接入永恒了。但由于我久病卧床，使我有时间慢慢查考圣经，那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发现神在这方面是怎么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你学到正确东西之前，你必须先弃绝一些旧的，而我们的头脑里已经乌云密布，堆积了很多错误的想法。每当我要从神的话得着应许，魔鬼就马上告诉我，那只是属于犹太人，或是那不是对现在的人说的。我不知道这说法对还是错，我必须长久地考察一节经文，直到心里完全确信这节经文的应许是给我的。例如我们的经文中，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我会思考，这是对我说的吗？感谢神，神的话不单属于犹太人，他属于所有属他的百姓。第二章，服用方法。当你去看医生拿处方，处方上面写着服两粒胶囊，一天三次，饭前服用。如果你期待处方有果效，你一定会遵照指示服用。你知道神赐下他的服药指示吗？他以他的话为处方，使我们健康，因为他说，得着我话语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全身的健康，或医全体的良药。参见真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但除非你按时服用，否则药对你不会有任何疗效。你可以去看医生，医生也会开药，但你回家后把药放在橱柜里，哪怕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你的病情仍会恶化。你可以打电话问医生，我不明白，我照药方配药又付了钱，但我的病情还在恶化。医生可能问，你照指示服药了吗？还没有，但它就在我床边的瓶子里。药在瓶子里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把它吃下去。神的良药 不会只因你把它放在床头小桌上而起作用，也不会因你把圣经放在橱柜里而起作用，甚至不会仅仅因你读它而起作用，也不会只凭你记得一些经节而起作用。它不会单凭你说我相信圣经所写的而起作用，也不会只因你说我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起作用。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心里，它就会有果效。让神的话语进入你心中。你的做法不是读了又忘，乃是借由默想、思考、实用神的话，直到它成为你里面人的一部分。神的药就是他的话语，而以下是他服药的指示。一，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留心听我的言辞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在市中心遇到一个朋友，他正急于赶路，我对他说，等一下，我要和你聊几句。不行，干弟兄。他可能会说，现在不能谈，因我有个约会就在街边，已经迟到十分钟了，我现在必须赶去赴约。他不是瞧不起我，也没有生我的气，相反，他喜欢我，也喜欢和我说话交通，但他有其他事必须先办，他要专心在那件事情上。医学博士莉莉安·尤曼曾经从神领受医治，随后倾其一生服侍并教导这个主题。白天他在奋兴聚会中教授他的医治课程，他在自己所写的一本书中写下这段话：有时我几乎感到气愤，当我们查考神在身体得医治方面的重要话语，你能看出人们根本不上心，他们很快地翻着诗歌本，两眼发呆望着窗外，口里嚼着口香糖，然后他们会请求你为他们的信心祷告，自己却什么都不做。神希望他的孩子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他也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圣灵透过彼得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彼前二章二节。我相信神盼望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不断长大，学习祷告，建立信心，直到他能自立，而不再像属灵的婴孩需要依赖别人替他祷告，替他运用信心，并为他求医治。如果我的祷告和信心还像30年前的光景，我就会一直担忧。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不知道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事，这令人害怕。但感谢神，现在我们能与神同行，活在他的话语里。他的话今年就比去年对我们更加真实。我们不断操练祷告，今年的祷告就比去年更有果效，今年的信心较去年更大。神对我们来说比去年更真实。如果我们照他的话做，这些都会实现。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章四节。神说，要留心听我的言辞，意思是要把他的话放在第一位，要对他的话专注，要让其他的意念出去，他的话进来。二，侧耳听我的话语。神说，打开你的耳朵来听我的话语。你的耳朵要向神的话语敞开。侧耳听什么呢？听他的话语。有些人会说，但我就是听不懂。神并未要求我们完全懂他的话语，他要求我们的就是相信他的话语。我不明白很多事是如何运作的，但感谢神，他们就能运作。因为我们信，神的话语就能成就。你无法从自然的角度说清楚人是怎么重生的，仅仅因为相信主耶稣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宣告他是你的主，你就重生了。你也无法从自然的角度说清楚圣灵是如何与你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孩子的， 但感谢神，你就是知道。你也很难说清楚人是如何被圣灵充满并说出方言的，但感谢神，就是这样。同样，我无法清晰描述神的医治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知道是什么促使医治发生，那就是信心。信心使医治有果效。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让我的话居首位，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罗十章十七节。当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和灵里，信心自然就在里面了。你无需寻找，也无需搜求，它不在于你努力做什么。当你被神的话喂养，领受他的话语，信心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你灵里。信心就是其中的线索，信心就是其中的奥秘，就是耶稣在世所行的医治背后的奥秘。他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太八章十三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当患血漏的妇人摸他的衣裳，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可五章三十四节。雅鲁为着小女儿前来，她正躺在家中濒临死亡边缘，她恳求耶稣，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可五章二十三节。但当耶稣启程前往她家时，患血漏的妇人来摸她的衣裳并得痊愈，使耶稣的行程被单延。有人从雅鲁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啊？有什么比这更绝望的？一切都完了。但耶稣转身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可五章三十六节。不要怕，只要信。耶稣走向雅鲁的家，使那女孩复活并痊愈了。两个瞎子从雅鲁的家跟随耶稣，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太九章二十八节。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太九章二十九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信心使神的医治有果效。神已明确地告诉我们信心从何而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心是从听道来的。我们知道信心会来，但它从哪里来，又如何来？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它不是凭眼见而来，也不是凭感觉而来，乃是从听道来的。听的是什么呢？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他是从听神的话语而来的。难怪他说，侧耳听我的话语，那就是信心的起源。那就是医治的信心的起源。让我重述箴言四章二十二节。因为得着他的，即神的话语，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健康良药。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何当基督徒，特别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生病了。他们确实会病。他们不要花时间找出神关于这方面的话语，不打开耳朵听神怎么说，反而到处去听人是怎么说的。人们可能会出于善意，但想法却是错的。我不想误导你，但很久以前我就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哪怕是传道人，除非他首先告诉你神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否则你不能听他们自己的见解。一些好心的建议，有时可能是从人来的，会导致你在属灵上犯错。神说， 侧耳听我的话语。为要听从神，有时你必须关闭其他的声音。我们必须聆听神在他的话语里所说的，才能享受他话语中的祝福。倾听字里行间神在说的话，接受他预备的祝福，让我们侧耳听神是怎么说的。关于疾病，神有说过什么吗？他说了很多，这里有一些例子，在第四章你可以看到更多。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泰八章十七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比前二章二十四节。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图十章三十八节。他称疾病是撒旦的压制。三，不要让神的话语离开你的眼目。这里他告诉我们要听也要看。他说要听什么？他的话语。他说要看什么？他的话语。这与医治有关，因他在下面的经文中讲到生命、健康和良药，所以要找到神关于医治的话语，找到神关于健康的话语，找到神的话语并详细查看，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不要去看其他的，单要注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句话是过去式，就是说你们已经得了医治。那么如果这道没有离开你的眼目，你必定会看到自己康复。如果这道没有离开你的眼目，你必定看到你自己拥有神所说的属于你的。你若是看到你自己生病，你若是看到你自己未得医治，或是你若是看到你自己病情加重，那神的话语就离开了你的眼目，你注视的是其他的东西，你看到你自己拥有的是其他的东西。无人告诉我，我从未听到过这方面的教导。但令人惊讶的是，圣灵作为我们的老师，会按照神的话语引导我们。他是圣经的作者。我是后来才意识到圣灵的带领，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引导。但我却清楚记得我身体得医治的转折点发生在三月份，就是我卧病在床整整十六个月中的第十二个月。前面十一个月，我看自己是死的，哦，那种死亡的感觉，我经历了上千次，也许上万次。当你二十四小时卧病在床，除了与身体的症状和烦恼共存之外，无事可做，你会整日胡思乱想。我看到自己病情加重，我看到自己行将死亡。夜晚灯火皆熄，众人沉睡入梦，独剩下我一个人独自沉思默想，夜夜如此，我看到自己是死的。我看到自己的身体，我看到葬仪社的人来把他载到殡仪馆，我看到他们收拾了我的身体准备入葬，我看到他们将我的身体放入棺木，我看到他们把棺木运回家放在起居室，我看到家人齐聚四周，我听到他们的哭声，看到他们的泪水，我看到他们往教会去，我看到他们沿着走廊推移棺木，我看到传道人站在讲坛上，我听到他的讲道，我听到众人唱诗的声音，我看到他们绕圈最后一次瞻仰仪容，我也和他们一起观看，那是我。我看到我的脸冰冷苍白，我看到自己死了。我看到他们推着棺木离开走廊，我看到抬棺者将他抬进灵车，我看到他们沿着旧75号公路转入老旧的弗雷斯特墓园，我能看到新挖的墓穴，我看到他们下车来到家族墓区，我看到他们把棺木放下，并在四周摆放鲜花，举行最后的下葬仪式。我看到 朋友们离去，家人也离开，上车回家。我看到棺木下到墓穴，盖子合上，我听到土块落在盖子上，我看到他们将墓穴填满土，堆成冢，并在其上摆设鲜花。我看到那些鲜花枯萎凋零，随风而逝。在那个古老墓园的坟墓里，我看到自己死了。我看到树上的叶子至终枯死，直到树光秃秃地挺立在那里。我看到雨落，天寒，甚至冬季下雪。我看到春天来临，我听见鸟儿歌唱，我看到夏季炙热的阳光曝晒着坟墓，我看到自己死了。但是就在某处，我还能记得，就在我读了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这句经文之后，不知怎的，我就是知道那会管用。尽管我不懂，也从未听过这方面的讲道，我只是一个16岁的男孩，但我知道那是神的话语。我知道神说，我的话是良药。我知道他还说，那是你全身的健康。这意味着我从头到脚是健康的。尽管我知道有五位医生说他们束手无策，我一定会死，但我开始看到自己好了。那时尽管我还会心脏病突然发作，情况似乎恶化，但我笑了，在疾病面前我只是大声笑出来，我看到自己好了。我问自己，假如我能起床，我要做什么？我回答，我要讲道。因此我说，给我纸和笔。然后我动手写下一些讲章，我只讲了其中一篇，因为他们不适合讲道。结果我积满了一整盒的讲章，我看到自己好了。你能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不要让他的话语离开你的眼目。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生命，是你的生命。四，要将他们，神的话语，存记在你心中。在你心中，就是你这个人的核心，在你灵里，在你里面的人。诗篇作者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119章11节。我将在第三章举例告诉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现在结果是什么？感谢神，神的话产生果效，遵行这些指示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得着他的神话语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我信。我这个浸信会长大的男孩躺在病床上，在圣经扉页上用红笔写下我的座右铭：圣经如此说，我如此信，事情就如此了结。对我而言，我读圣经是在读神的话语，我信，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就是这样，讨论是无用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他的话语就是健康，就是医全体的良药。有人问，干弟兄，你没生过病吗？没有。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人是全被福音的传道人，一个受了圣灵且为病人祷告的传道人。他说，我告诉你我服用的药物，我发现他们对我帮助很大。于是他说了一大串他在服用的药物，好让他不间断地传讲神的医治。然后他问，你吃的是什么药？我说，我吃的就是我所传讲的。如果我传讲的对我没有用，那怎么能指望对那些听的人有用呢？但你是否有时也会感到有点疲倦？很少，我说。那么如果你真的感觉有些不舒服，你怎么办？我说，我只管服用双倍的药，我加倍的阅读圣经，药量加倍就会有奇妙的功效。第三章，神的良药从心里应用出来。神的良药就像神所有的供应， 比如救恩一样，是要从心里，从灵里相信并应用出来。然而，经常发生的事情是这样。人们读到某些应许，也许他们也能够引用这些经文，他们没有让神的话语真正进入到他们的灵里就试图行出来。神的话语在他们头脑中多过在他们心里。我的做法一直是这样的，我并不立即为某些事情祷告。譬如1952年3月我在德州市聚会，当时我们的女儿帕蒂还很小，她脸上长了一个瘤，并不是麦粒肿，但那瘤靠近她的眼睛。离家启程前往德州市聚会之前，我为她按手祷告，但星期一妻子写信给我说瘤还在那里。她写道，帕蒂想知道下周一又要检查时要怎么告诉护士。护士每月一次前往中小学检查学生的眼睛、耳朵等等。帕蒂知道当护士发现那瘤会问父母是否有带他去看医生，而我们没有，所以帕蒂要知道我要怎样回答护士呢。我在周二收到信，知道必须回信给他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我就先将他放在一边专心聚会，直到晚上聚会结束。当晚聚会之后，我回到旅馆听10点至10点15分的新闻，随后关掉收音机，拿起圣经，并对自己说，我要花一小时阅读圣经有关医治的经文。我敢说，圣经中有关医治的所有经文，我能自如地引述其中的 90% 以上，他们在我的圣经中都已经标示出来。我从创世纪开始念这些经文，非常缓慢地一直往下念到新约。11点15分，我合上圣经，关上灯。我要躺一小时默想这些经文。罗伊·海克博士指出，旧约默想的意思之一是喃喃自语，那就是我所做的。那天晚上，我在床上对这些经文喃喃自语。12点15分，我对自己说，我要睡一小时，再起来默想这些经节一小时，然后再睡一小时，醒后再默想一小时，直到早晨。我就这样做了。圣灵住在你的灵里，你的身体需要休息和睡眠，但事实上你的灵并不需要。我里头有个闹钟，我只是对我的灵说，我要睡一小时，一小时后我的灵就叫醒了我，随后我再默想这些医治的经节一小时。我当时的需要是让女儿得医治，默想其他经文是无用的，思考财务方面的应许没有帮助，因为那不是我当下的需求。整晚我都这样做，第二天夜里照样这样做。晚间新闻后，我拿起圣经缓慢地读遍神医治的经节，默想一小时又睡一小时，默想一小时又睡一小时，整夜如此。接着我在星期四下午写信给妻子，我说，你在周一写给我的信中说，帕蒂想知道要对护士说什么。我并未告诉他要对护士说什么，你看，我已领受了神的话语并将它植入我的灵里，我没有照头脑所知道的去行。我写道，你告诉帕蒂，爸爸说他已经得医治了，我心里深知他已经痊愈了，就像我头脑里非常清楚2+2=4、3×3=9一样。那就是我全部所写的。你必须在灵里知道神的话语，那才是真正的信心，正如你的头脑知道其他事情一样。之后妻子告诉我，他收信读完把它放在一边，直到帕蒂放学回家，妻子想起那封信，叫他进来时，他正在外面玩布娃娃。帕蒂，爸爸写信给我们，他这样说，你告诉帕蒂，爸爸说他已经好了，我从心里知道他已经痊愈了，就像我脑子里知道2+2=4、3×3=9一样清楚。妻子说，帕蒂在那里站了一分钟，仿佛在思考这事儿，然后他说，如果爸爸这样说，那就是这样。然后他转过身，蹦蹦跳跳地出去接着玩了。到星期一，肿瘤就消失不见了，他不需要向护士说什么，而我也未曾真正回答那个问题。 要将神的话语、神的良药植入你的灵里。做太太的可能熟悉烹饪，她或许能够坐在空无一物的桌前，向丈夫解释美味的食谱以及所加入的每一种食材和烹调方法，但她光知道这一切并不能把任何美食送进丈夫的胃里，她所有的烹饪知识也不能让她的胃得满足。你需要把你擅长的那道菜做出来，然后吃进去，即使煮好并在桌上摆放妥当，仅仅谈论一番对你仍没有任何用处。对于圣经也是这样，它就在那儿，我们谈论圣经，讨论引用里面的经节，但它没有真正进入我们里面，没有像应该的那样进入我们灵里，因此神的话语对我们不起作用。要想保持你的信心强壮，就要不断喂养它，不断地用信心方面的经文喂养它。我常告诉人们，我不会因吃过一次丁骨牛排就说我知道那味道，我已经尝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再尝下一次了。不，我倒会抓住每次品尝的机会，不断进食和运动能保持身体健壮，不断喂养你的灵能让你的灵刚强。许多年前，我从尼尔森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说，要不断地用信心和医治方面的材料喂养你的灵，要不断如此，不管你读什么其他的东西。每天作为惯例，不管我在读其他方面的什么内容，我一定会读信心和医治方面的内容，我不断地朝这方面喂养我的灵。那么可能会有人说，我只要相信它管用就好了，它对肝尖性管用了，对我也一定会管用。但如果他们不做我所做的同样的事情，那对他们就不会管用，因为他们的信心没有得到喂养。耶稣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就像尼尔森所说的，你总会有需要信心的时候，不是为你自己，就是为你的家人。如果你没有保持强壮的信心，你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要将神的话语、神的良药植入你的灵里面。第四章，默想的良药。医治包含在救赎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为疾病，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章4-5节。他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8:16-17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比前2:24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3:13节。根据申命记28:15-22节、27-29节、35-61节，所有的疾病都是律法的咒诅。但赞美神，根据加拉太书3:13节，基督已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医治是天父的旨意，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15:26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出23:25-26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待下16:9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诗91章10节16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103章2到3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107章20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赛55章11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太7章11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建雅1章17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太8章二到三节。耶稣自己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6章38节。耶稣在地上所行的每一件事都是父神的旨意，他就是父神的旨意在行动之中。如果你要明白父的旨意，看耶稣就好了。医治是耶稣的工作。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图10章38节。把这个事实沉淀在你的心里，基督是医治者，撒旦是压制者。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10章10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宣讲，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太9章35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下，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都归荣誉给以色列的神。太15章30到31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章8节。医治是教会的执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14章12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16章15节17到18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5章14到15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约三二章。医治是神在运行。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四章四节。得医治的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可11章23节，信心的祷告。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祷告的时候相信将他们领取过来，就必得着。可11章24节。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